朱墨英一看一切事都没了，哎，把衣服拽着，拖着沉重的双腿上了会友楼的二楼。他一看单间雅座都没意思，正好临街这块有张桌，哎，二楼的窗户开着，往这一坐挺点的，拉了把椅子上往这一坐，伙计给端了盆净面水，他把脸上的汗和泥土擦了擦，伙计又给沏过一壶水来，喝的好喝呀。朱母英干脆也不往碗里头倒了，嘴对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朱母英一扬脖，又把这壶喝了，这才止住渴。哎，伙计，快快来吃的！您要点什么？这什么都行啊！这阵我饥不宅食。三爷，那你也得吩咐，我们做也不合乎您的口味。那么办吧，包办酒席吧。给我来挨一桌全羊酒席。那好嘞，全羊酒席桌。问他要酒不，他不要。等了一会儿，菜陆续上来。人真要饿了可了不得，人饿吃糠甜如蜜，吃饱了吃蜜也不甜呢。因为朱墨英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是饥饿难当啊。上来什么就吃什么，上了一盘光一盘，上了一碗是光一碗，把个伙计看的舌头吐出多长的。我这位几天没吃饭了，好嘛，他那肚子有多大呀？当然嘴里头不敢说。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墨英就吃饱了。哎，行了，那我也不要了，喘喘气儿。这阵他一边吃着就一边喘气儿，就不像刚才那样狼吞虎咽了，跨着窗台往街上看看，心里纳闷，这山里边还有这么大个镇店啊，看这意思也有能一千多户人家。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伙计，有大爷，你用点什么？不用，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叫是什么地方？这叫凤凰庄，凤凰庄，这名挺好听啊。我再爱跟你打听打听，咬着牛肚子。在哪？什么？牛肚子？牛？伙计一听也没这么地方，这不知道。就在你们这儿啊，不远。你们哎，听说打仗吗？啊，听说了。有个明朝的皇上领兵带队到苏州打仗来了。跟张士诚打在一块儿，后来困在牛肚子里了。那地方在哪儿？你不清楚吗？我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不叫牛肚子，那叫牛塘峪。对了，我忘了，那牛塘峪在哪儿？哎呀，在哪儿可也不算远，也不算近，在我们这往东北走45里的地方。朱母英一听不算远，就凭我那匹马的脚力，一撒马就到啊。现在关键得等着长二他们，这元帅跑哪儿去了？得一会儿往街上看看，一会儿坐下来。心里头跟火烧一样，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 你饭馆要关门了。那伙计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吃好？快了，呵呵，您呢？快点吃，您别生气啊，咱买卖要落火了，这就要关门，伙计都等着回家呢。爷爷，朱木英一听，别等着了，人家要关门了。好吧，算账吧。好，早都算好了。当时把账单往上一拿，11两6钱银子，倒是不太贵。朱木英瞅着，不多，给15两吧，是剩下给小棍儿。
谢谢小棍儿。
楼上楼下
谢，
都答应了。等他会账，朱母英往兜里一摸，当时傻眼了。哎呦，什么原因呢？没钱。因为啊，他接着信的时候是让他到江都桥大战陈友谅，出兵见仗带银子干什么？另外也没准备，他不回城呢，直接就奔江苏这边来了，所以兜里头分文没带呀。朱母英这时才想起来，喂，觉着理亏，伙计，这怎么办呢？我出门我慌速，银子没带呢，没了。伙计一听，这倒好。你看吃的挺香，小户也给了，没钱。大爷，当然了，家有万贯，都有一时不便，这事不奇怪。可您那上饭馆吃饭的时候，您先没摸摸有没有钱呢？这玩意儿咱这可不欠账，您看看那牌子上都写着，现付款不赊账，你想想办法。想办法，我这一没有亲戚，二没有朋友，那怎么办？这么办吧，我把他给你当押账吧。朱母英不是不讲理，把腰里一条带子解下来，这条带子赤金头镶宝玉的，这条带子可以说价值连城。朱木英把袋子解下，往桌上一放，伙计，这个当押账，我等遇上人了，把银子给你送来，把袋子我再赎回去，你看怎么样？这伙计二五眼，还也不识货，撇着个嘴瞅着这条袋子，这我大爷，咱这不是当铺。你说你给条袋子我怎么报账？这不行，你还是给银子得了。没说嘛，没钱，要有还费这劲干什么？不行，你袋子不可以，你想想办法。三说两说把朱木英说烦了。我说伙计，你太不通情达理了。袋子不要，东西不要，你这不逼死人？这我也不算逼人。大爷，这么办行不行？你要实在给不起钱，您把马给留下，那还可以。你是什么？我全指马呢，给你留下，我骑什么？我还得上牛肚子办事去。我就说你爸不办事跟我们没有关系，你不给钱这玩意儿不能让你走。朱母英的脾气就上来，把手扬起来，啪就一个嘴巴。他觉得没使劲儿，这伙计可受不了，一不是脑袋掉了槽牙。哎，我的娘，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伙计们，弟兄们，有人打我了。一说打，连账房先生其他的伙计都跑上来了。哎，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揍他！年轻人爱惹事儿， 有两个爱动手的过来就抓朱木英。朱木英一看反正也不讲理了，干脆不讲理到底得了，就不给钱，把袋子系好了，把手抬起来啪啪又两嘴巴。这二位揍的把嘴都揍歪了。哎呀，好小子，你真打人，快找东家去，快找东家去。找东家找西家我也不怕，就冲你们这么蛮横无理，你们东家也打阿妈不是东西，这桌子留他干个屁，去他妈的，哗啦他把桌子周了，碗菜家伙撒了一地，盘子碗全打了。伙计们一看可真急了，小子你是哪来的，你先打听打听这饭馆子谁开的，你要说好的怎么都行，你要动恨的小子你活不了，你敢报个名不？报名啊，那爱有什么呢，告诉你我爹就是明朝的皇上朱元璋，我是他的干儿子，叫朱木英。他刚说完了，就见旁边的套间门一开，走出一人来，断喝一声：“木英，你还不住手！”朱木英一听，这谁？叫的还比较亲切，甩脸定睛一看，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足有60多岁，鬓发洁白呀，面如美玉，两道浓眉，颌下一步虚然。年轻的时候，这人长得还挺俊，大高个，宽肩膀，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看了看不认识。朱木英把小拇哥眼一瞪：“你是谁呀？提名道姓的，你不怕扇着舌头？”嘿，木英，我这么叫你叫高抬你，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是谁呢？姓宋，叫宋濂，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在元末明初这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真假常遇春，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被一个老头把他救了，那老头就是宋濂，在那块遇上宁波彪，通过宁波彪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波彪的亲舅父。后来宁波彪辞官不做，回归原籍故土，他舅父宋濂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到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干点什么呢？宋濂和宁波彪合伙就开了个会友楼，也不图些多挣钱，能维持住生活就可以。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就是苦心攻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还要好好学。正赶今天这块出事，宋濂一听怎么回事，认为自己的火气不对，结果一听闹了半天是朱木英。在几天以前， 宁伯彪曾经跟他说过，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给孩子定了门亲事，就是朱木英。胡大海临走前说的明白，说过几天之后叫朱木英到凤凰庄来一趟，亲自叫咱相相亲。哎，宋濂就记住了，说晚辈的婚姻大事，事关重大呀，老头哪能不关心呢？今天一听说朱木英来了，宋濂还挺赞成胡德海，说这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见着朱木英之后，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为什么？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鲜花一样，你说这个姑爷这有点差点劲啊，不但五官长得不怎么样，个头不怎么样，说话还得结巴嘴，心说胡大海这个没怎么给保的呢。老头不太知道内情，也不便多问，等来到外面把伙计叫过来一顿深刺，过来，你们不认识，这是你们东家宁伯彪的门前教客，这是朱木英金锤殿下，还不过来赔礼？啊，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闹了半天是门前的教客，这还了得吗？连账房先生大伙全过来，哎呦，殿下殿下，您原谅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我们错了。朱木英也闹了大红脸，本来自己没理嘛，吃饭不给钱，动手打了人，还把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哎，拉倒吧，这怪我不是东西，跟大伙没事儿，我宋老先生。我有眼不识泰山，给您磕个头吧，趴在楼板就咚咚咚就磕头。宋濂还挺高兴，一看这金锤殿下还没有架子，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从摆酒席款待朱木英，一边陪着他说话，一面命人给宁伯彪送信，就说姑爷来了。安下这不提，送信的伙计撒脚如飞到了宁伯彪家里头，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哎呀，恭喜东家，贺喜东家，你喜事临头了。哦，宁爷就一愣，伙计什么喜事？嘿嘿，哎，门前的教客，您那姑老爷来了，是吗？现在何处？在会友楼呢。哎呀，宁伯彪心呢也放下了。原因呢，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怕常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德海快把救兵搬来；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胡德海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道这朱木英什么模样，母亲女儿是否满意，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哎，没想到听说朱木英来了，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谁陪着他呢？老先生宋老先生陪着。好，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带我迎接。这伙计去送信儿去了。宁伯彪换了套新衣裳，也知会内宅说姑老爷来了。丫鬟们往里跑，给姑娘、老夫人全送了信儿。哎呦，这一家人忙活的热火朝天。 大门悬灯，二门挂彩，洒扫亭台，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收拾的干干净净。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迈步来到大门，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赶奔会友楼。一边走着，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就问送信那伙计：“你见着这朱木英了？”“哎，
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
这个人人品如何？相貌怎样？”“伙计听这怎么说法呢？这人说良心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你要一这么说，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这东家挺好，都说不错，不知道您的眼光如何了。”宁伯彪一听就放了心了，大概是错不了呗。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木英下了楼。这时候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木英给问愣了。朱木英一听，怎么投亲来的呢？我这哪来的亲？他翻着小母狗眼儿，半天没说话。宋濂就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啊。没给你提媒吗？没有啊。呀，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是为什么呢？嗨，别提了，我的马惊了，跑这来了。嗨，满对不上。宋濂一看这事糟糕不糟糕，要早知道这样，先别给伯彪送信儿，那块要都准备上，这条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说，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木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木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木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在哪见过呀？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伯彪一看，哟，是大吃了一惊。